你在干嘛？
真的很 OK， 自己真的很大，
都很喜欢把自己的命根子给别人鉴赏。大家好，我们是喷泉公园，我是最近被肺炎绑架了性生活的乔乔，
我是在家里边每天扮演家有儿女的猪猪。
这是一个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2020年的第一期，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二期了，因为之前那一期的话太过于放荡而被国内各大平台劝退，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调性嘛。那么这一期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两个低俗女人的恶俗生活论。
可以，
我们这一期的话在这个特别丧的时期啊，大家都关在家里面除了打飞机就没什么别的事做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在你身边那些令人作呕的男男女女。反正聊完之后估计我们也没什么朋友了。
哦，我提前已经打好招呼了，我说求他们在各种社交网络上不要拉黑我就可以了。
也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也不是说针对男人或者针对女人，我们只是平等的恨每一个人。
对，就确实，因为毕竟我们连自己都骂，真的不是为了故意骂你们。
那说到这个让人讨厌的男男女女啊，那就要现在要有请在各大社交 APP 上面的 Queen Bee 猪猪小姐来讲讲这个社交 APP 上的作偶男女
啊。我觉得我这个其实还有蛮多话讲，就是可能我个人会不太就是在比如说微信上或者是微博上收着自己，然后也不太爱去刻意的去拒绝别人。然后去年就大概很长的时间我是混迹在各种互联网的技术男的群里边的，因为我本人也会私底下帮一些大学生做一些内推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各个公司的技术男呀，或者是可以帮内推的这帮人来加我微信。然后所以我是经历了很多就是表面上一本正经但是在私底下私聊的这种状态上很恶心的男人们，就我觉得啊，这个我觉得可以讲出一本书。
主要是遭到了广大技术男的轮奸吗？
真的是，就比如说他们加你微信之后，然后就刚开始聊的话，就会觉得是说哇你很性感，对吧？然后可能聊你很漂亮，然后聊个几句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往下聊了，然后可能就是在朋友圈或者是在你的微信里边安安静静的待一段时间，看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去视奸你整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再反过来跟你聊，就是会很明确的表达我想睡你，或者是他们会直接特别恶心的发他们下体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发给你，
就直接把他的命根子就给你看了。
对，而且其实这样子的人的话两个人的状态都是很约定俗成的，比如说其实我不反对这样子的行为或者是这样子的动作，就是如果是男女双方都是我是处于这个状态的，那咱们进行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完完全全 OK， 这属于个人的隐私。但是很明确的我没有表现出我想跟你这个人进行这样子的交流，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做出这样子的行为确实是一件超级令人恶心的事情。
而且我真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就大部分男的啊都很喜欢把自己的命根子给别人鉴赏，就是这个东西很美吗？我真的品不出它哪里很美。还有有些女生也会啊，有些女生也会拍自己的下体这种很赤裸露点的这种照片，而且他们是到处发，而不是说我只发给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什么人，他是在网络上跟人聊天，他会到处发，跟这个人聊不到几句他就会把自己的这种隐私照片发给别人看。
就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两个男女双方都是这样我觉得那无所谓了，对吧？就是你如果没有在 确切的了解对方的意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主动的开启一场私聊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相当恶心的事情。然后重点是，就是我一个对吧，道德高人，是不是？就是我真的是通过这样子的途径，对男性的尺寸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真的，而且就是咱们之前不是，咱们既然说到这个恶心的男男女女是吧，就是男生当中有一个超级恶心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行为，就是他们特别特别愿意去和别人讲，就是跟异性去讲自己真的很 OK， 自己真的很大，自己真的比别的男人要优秀要强。
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对比啊。
是，就是我在想，我说你们去类似于传统的那种厕所，就算是不是传统的厕所，可能有三四个人同时上厕所的时候，对吧，你们或多或少对这个也会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你们怎么可以吹牛逼真当女人没有见过世面吗？就是他们会用贬低别的男人来抬高自己，所以就是他们会出现比如说刚开始跟一个他们认为还姿色还可以的女孩子聊天，上来就发出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嗯，
这部分男的话大概会有个我起码见过的也有十来个了吧，就是很让人难以理解。就我之前的话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哈，就是我之前就会出现自己聊得很嗨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有一个同一个群里边的一个校友，然后就把我的微信发给了他的前同事，然后那个男的就开始加我，然后刚开始的话就是表达出很就是很恶心的那种舔狗的那种状态。但是你也知道，你了解我这个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都没有拉黑别人这样子操作和行为，而且我本人又属于恶趣味，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啊实在无聊，我想看一下这些男人女人们到底有多恶心。后来就不断的给我发，刚开始的时候我删除过他一次，后来他又在你离开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又去专门去那个地方找你，然后又加上你的微信跟你使劲儿，我就觉得天哪，为什么男人可以做到这样？就是但是其实这种可以理解哈，就是人非圣贤对吧，就是可能周围的妹子质量真的很差，那我只能这么说了。或者是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就可能外表上看起来比较 open 或者是比较开放的这样子的女孩子，就觉得天哪，就是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他们就觉得发现新大陆了，就会把自己心底里边的那种特别恶心的一面展示出来。
他们会觉得说你穿的暴露，你愿意展现自己的身体的话，说明你这个人就是可以谁都可以上的那种。
对，这种所谓的比较外现的这种恶心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去年大概有两个月的时候，我密集的遇到了另外一种极端状态的另外一种恶心。哦，我是怎么开始比较关注这个东西的哈，就是我有个朋友突然知道我回到北京了，然后直接什么都没有问我，就是日常咱们要见面的话其实会邀约一下对方的时间会怎么样，然后他直接没有邀约，他直接给我发了一个地址说晚上几点咱们见面吃饭。就是这种行为让我觉得他们就是直接安排你的生活，或者是他们可以直接主导你，就是他们会很自负，你知道吗？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样子的行为特别让人恶心且没有礼貌。
对，我也特别讨厌临时的邀约，就是我觉得约人吃饭你至少提前一天或者两天，
是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社交习惯，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闲，你现在说出来吃饭我马上立马可以出来跟你吃饭的。
是，
其实我觉得大多都是属于什么，就男人啊，他在一个社交软件上面他找到一个美女，然后他想给他套近乎的各种，
就很傻。就我觉得男女，我觉得如果在社交网络上我想要跟你见面，或者是要想要跟你建立一个见面的关系，首先你肯定是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你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你这个人是真实的。 或者是你会很真诚的说出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对方这个人是 OK 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像很强烈的秀自己的认真啊、优越感啊、很自负的这种状态，首先这个的话这种人是不行的。另外一种的话，就比如说咱们刚开始讲的，就是秀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东西的这种男人也是不能要的。
哎，这个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一个小姐们在群里面讲说隐私照片的这种事情啊，就是她发现她男朋友用她前女友的隐私照片在某个色情论坛里面去跟别人交换别人的女朋友的隐私照片过来看。
这种行为在男性当中其实真的不少，就是相当不少。就是人也分比较正面一点的一些行为，也分比较阴暗一点的东西，但是确实类似于这样子的行为，比如说男性之间，可能我几个兄弟之间私下分享一些这样子的东西的话，确实是他们的日常。但是前提也分是什么，就是如果首先他们分享的这个人，首先在他们的男性群体里边他们是不认可的异性，就是异性在做出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作为男性本身，就是女性在做出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作为男性本身，他们首先就不认可这个异性了。在我了解，因为我毕竟是没有女性朋友的，我只有男性朋友，所以我对于男性私底下这样子的行为方式我是相当了解。
对，所以我对拍照啊拍视频这种事情我是非常的忌讳的。你知道我的，我随便其实拍哪里都能看得出是我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就你不能太去相信一个人。感情好，咱俩感情好的时候咱们拍着开心，对吧？那感情不好的时候呢，谁知道你怎么想呢？
是，就是人还是一个很多面体。你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对吧？我处处维护你，那可能你第二天咱们闹掰了，那你就是我眼中的渣女或者是渣男，你就是我可以出卖的对象。那做这样子的行为那就很正常。
对，所以还是要奉劝各位，就不要随便就拍这种东西啊，真的。
就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就是首先咱们可以喷男人就是这么恶心，对吧？但是作为咱们女性群体，咱们一定还是要奉劝一下女孩子，一定要不要在恋爱当中或者是你自认为的恋爱关系中就随意的暴露自己，这样是很不划算，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隐患的。
谁都不想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自己的小视频。那现在就是我来讲一讲这个实际人际交往中的一些恶心的男女吧。
对对，我觉得你这个可能会比较多。
我其实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我特别讨厌爱玩手机的人。就这个爱玩手机他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呢，就是他出门走路开车吃饭他也要拿另外一只手拿着手机，然后眼睛盯着手机的这种人。当然就是会排除你的工作性质问题啊，就是我就觉得说你出来吃饭，比如说你跟姐们或者说跟你的朋友出来吃饭，对吧？你还一直拿着手机在那不停的发信息呀、啊、还是干嘛也好，那如果你需要时时刻刻的和你的男女朋友和你的所谓的朋友在你的微信里面逼逼的话，那我请你自己在家抱着手机逼逼，你不要出来碍别人的眼，占用这个社会的资源。就还有一些就是一停下来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他在哪里他都会掏出手机来干嘛，就刷抖音刷朋友圈。
我觉得就刷朋友圈偶尔看一眼还好哈，就是刷抖音真的恶心到爆，恨不得让别人知道你就是一个没有内涵的人你通常需要靠这些娱乐垃圾来娱乐自己。
就是你稍微停下来的那一瞬间，你第一 第一反应你想到的是掏出手机来刷抖音刷朋友圈，你就没有思考过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吗？这个人他在跟朋友出来吃饭，尤其是在那种人少一点的那种局，你在那玩手机玩游戏的这种行为，他是极其没有教养的。
嗯，
我记得在2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见网友的经历啊，他约我出来吃饭，当时呢我是特别不想去的，因为我有其他事情要做嘛，但是他一直强烈要求说当天晚上要一起吃饭，因为第二天他就要出差了，那我就勉为其难就吃个饭呗，反正正好我也没吃饭嘛。
嗯，
然后就出来吃饭了，那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玩手机，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在玩手机，还一直跟别人发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开车的时候也一直在玩手机，我提醒了他不下3次，我说你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我已经很严肃地提醒他了，但是他一直还是在一直在玩手机，就没有停下来过。
就如果你提醒了之后他还进行这样子的行为，这个朋友真的可以不用相处了。
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跟他有过什么联系了。而且他开车的时候玩手机，
嗯，
他不仅是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开车时候玩手机多危险啊。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这个，就是我说这点可能更多是在于女生之间的，就是不经过你的商量然后呢违背对方的意愿做任何的一些自以为是的跨越边际感的事情。为什么说是女生会较多呢？因为你知道男生跟女生的友谊是不一样的嘛，男生的友谊它更多的是肩并肩的，我们可能一起打球打了10年，我们可能一起玩游戏玩了10年，但是我不知道你跟你老婆是个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离的婚，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孩，对吧，这个不会影响男生之间的友谊。但是女生就不一样，我们一起吃饭逛街多少年了，但是如果我不知道你跟你老公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不算闺蜜。
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女人之间的友谊是交换建立在彼此交换秘密的多少。
对，而且还是建立在一起说别人坏话的基础上。过多的去干涉朋友的私生活的话，你这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会让关系变得非常的复杂。你其实你的朋友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够管好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你同时你又不瞎掺和别人的事情的话，这个世界将会变得美好的很多。
对，这个的话就其实也不算恶心，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跟我关系很好的一姐妹，你难免会有一些想要透露秘密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我第一次给她说就是我和这个男人的情感的状态的时候，她就开始疯狂的抨击，我就觉得太过了
too much。
What you gonna do, Katie? You're a sweet, sweet girl, but it's a cruel, cruel world, cruel, cruel world. My pins are none too strong, Katie. Hurry up, Mrs. Brown. I can feel it coming down, and it won't take none too long. But since you said goodbye, the polka dots fill my eyes.And I don't know why.
与我关系特别好的兄弟那天早上突然跟我讲，就是我们一个共同的兄弟的女朋友他们的室友的男朋友就是出去约被发现了，这个女孩子就是通过手机定位然后发现了这个男的，就是她男朋友跟她说就是要出去出差，然后结果这个女孩子的话就是在苹果手机上发现了这个男的2天的定位都在酒店，这是第一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首先这个男孩子的话就是日常有这样子偷鸡摸狗这样子的行为，然后他给他的女朋友就弄了一个定位，他的女朋友但凡离开他女朋友的小区，开车离开他女朋友的小区，开车进到他们小区，定位所有的信息都会直接发到他的手机上，就是为了方便自己 偷鸡摸狗。
等一下，他是方便自己偷鸡摸狗呢，还是方便他去抓女朋友的奸？
就是方便自己偷鸡摸狗，他是把定位给放在了他女朋友的手机上，不是说不是为了发现他女朋友怎么怎么样，而是为了知道他女朋友的位置，就是你可能是女朋友临时突击来他家，或者是临时突击出门之类的，就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然后自己没有防备。
你觉得会不会是，哎，我这个人就想的比较多啊。他其实是想要知道他女朋友有没有出轨，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你说一个大老爷们给自己女朋友上面手机上面搞个定位，就是为了抓女朋友的奸，所以他呢就换了一种说法，说我为了防止我女朋友来抓我的奸，有没有这种可能？
基于我对这个朋友的认知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相当低，因为他是惯犯，就是可能是同时两种想法并存吧，就是因为自己是这样子的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不值得被信任的人，那不信任他人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对，但是
那为什么还要谈恋爱呢？我就不明白了。
对，就这个核心的问题来了，就是就是我觉得超级超级恶心，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朋友就是我首先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依旧要评判他的行为。就是我朋友当时跟我说，就是家常饭再好吃，日常还要叫外卖，对不对？我当时就心里边想骂人。我的兄弟们给我暴露的这种恶心的行为，以及我刚开始跟你讲的我在社交 APP 上遇到的这些恶心的男生的一些行为，就是对我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导致我认为是不是男性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男女交往的双方之间就不存在一个基本的信任，也没有真诚在。
我觉得这种男人是有的，而且这种女人也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肯定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子的，但是这部分男性或是女性还是比较多，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我为什么咱们之前也一直在讨论说性爱分开，就是我觉得千万不要掺杂在一起，就是如果你分开的话，不扯到情感上的东西的话，起码你精神上不会恶心。
那性爱分开可以啊，我们可以把话说清楚啊，我们就开放式关系啊，开放式关系就是公平公开啊。
对，
但是你这完全不是开放性关系啊，你这是你这种完全就是这种渣男理论，就是我很爱你，但是我管不住我的身体。
是我为什么恶心的点就是你说的这个点。
但其实我对出轨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其实我们从表面上看，某人出轨了，但我们用最蠢最直接的方式去判断，就是谁出轨谁就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对，但是实际上的话，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它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旁人看到的要复杂的多得多。他们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个人对这个人又做了什么，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特别是女人特别喜欢用出轨这种行为去报复，或者说我知道我们之间出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说。我也不好主动说，那么我会用出轨的这种行为去跟你来做一个沟通。用这种出轨的这种行为来做一个沟通，然后去解决我们之间问题，或者说我想跟你结束这段关系，但是我不好意思跟你说，所以我用出轨这种行为来结束这段关系。
很蠢啊。
对，是很蠢，这是一个很无能的一个行为吧。我觉得其实如果两个人之间，你想如果两个人之间的性生活和谐，对吧？然后又沟通的非常顺畅，我觉得出轨的几率会比较小。
对，就是如果大家都是比较坦诚的状态，沟通交流都没有问题，很 OK， 不舒服的情况也都会讲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出轨吧。就是如果觉得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必要维护，那就说清楚就 OK， 对吧？那两个人不要彼此伤害，互相离开就好。
说到这个互相尊重，其实我要讲的是，不是说男性要尊重女性，或者女性要怎么尊重男性，而是比较恶心的点就是那些自以为该被尊重对待的人。其实尊重不是你与生俱来的，就是我记得李安导演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做了人家的先生和父亲，但是不代表就能够自然而然的赢得尊重。
嗯，
我还是要不断的去达到我的目标和标准来赢得他们的尊重。
嗯，
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他的身份，比如说他是老师，
嗯，
他是父亲，他是母亲，他是长辈，他是老板，是一些和你比较亲近的关系的人，甚至当今社会还有男的觉得自己是个男的，他就无论做什么，做出多恶心的事情，他都必须赢得你的尊重和忍耐。
嗯，
那如果你 say no， 那他就会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谴责你。
就是他们会用身份这个东西摆在第一位，我有这样子的社会身份在，你就必须要尊重我。
我要讲一个就是曾经震碎过我三观的一个故事。之前有一个小圈子，小圈子里面都是女孩子嘛，大概就是11个人这样子。当中呢，有一个女孩跟另外一个女孩，她们之间是10多年的交情。
嗯，
就是那个女孩子她自己做生意，自己开店，但是就是万万没有想到，她那个所谓的10多年交情的朋友，就在我朋友的包包里面拿钱。这个行为已经是很多次 N 次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店都已经换了第二家第三家的时候，他还在他的收银台里面拿钱，被那个朋友现场抓到了。
嗯，
然后抓到之后他就哭啊，就说自己很困难啊，或者怎么样啊，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家庭有小孩，但是他的父母一直在算是救济他吧，然后就是他哥哥还给他们还送了他一套房子，
嗯，
车子都是哥哥送的，那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的顺的，
嗯，
而且是不费力气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偷的钱是我朋友真正的是辛苦钱，血汗的辛苦钱，因为他们是靠送外卖这种赚的钱，你知道吗？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嗯，
我那个做生意的朋友他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了，就是我们那个圈子里面有11个人嘛，11个女生，但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只有3到4个人。
嗯，
他说这件事情不要讲给其他人听，如果讲给其他人听的话，这个女生她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不下去。
嗯，
那从那天起他还是照样，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照样叫上那个女生，那个女生也厚着脸皮来了。
嗯，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你不知道这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这件事就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是我亲近的朋友，所以我就应该，你做出什么恶心的事情我都应该去忍耐你，我不能告诉别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要得顾及你。
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做不到。
我有相同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就是因为我曾经被这样，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观点所道德绑架过。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我们班班长，然后因为我是读的是传媒学院，然后传媒学院里边的话就女孩子比较多，我们班37个人，然后其中有29个都是女孩子，有一个寝室有一个姑娘就偷了钱，偷钱的这个女孩子就日常跟我们关系还很好，就所有的人，就是我当时其实我是一个老好人状态，我一直都不太明白我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哈，但是我确确实实我不舒服，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寝室的人不要他。
嗯，
然后他跟我们跟我们关系都还不错，跟我们寝室的人关系都还不错，然后我们刚好寝室里边是有床位的，然后他就希望我们收留他，就是如果他一旦搬出寝室去外边租房子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就被暴露了。
嗯，
然后当时我站的角度就是我是我们班班长，就是我是不是要就是要去收留这件事情，跟他站在一方。我当时我们寝室的一个姑娘就说了一句让我丧失立场的话，她就说 每一个人都有阴暗的一面，
嗯嗯，
咱们不能因为发现一个人阴暗的一面就彻底打压他，然后谁都会做错事情，但是如果咱们不去接纳他，谁还去接纳他呢？然后我们就去接纳了他，但是后来我发现就算是我们接纳了他，那个女孩子后来也没有觉得你就是他的朋友，
嗯，
所以我其实我为什么不太想跟太多的女孩子交往，其实我会在跟女孩子交往的过程中我会过滤太多的女孩子了，就是女孩子的心思太过于阴暗和复杂了，就是你必须要承认，因为女孩子本身就很细腻，
嗯，
她会无中生有。
其实在学校里面这种事情特别多，我是因为我是学学前教育的嘛，所以我们班上都是女生，像什么女同学把另外的女同学带出去玩，跟校外的人玩，然后呢不对她负责，然后她就被别人轮奸了，就这种事情太多了。而且女孩子很容易被外界的一些东西给诱惑到，特别是男性给予你的一些东西，就很多女人会就是会为了男人而出卖自己的闺蜜。
对，很多女孩子会会一旦恋爱或者是喜欢上一个男人之后，她会把这个男人为中心，就是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全部，那之前的所有的女性的朋友圈子啊，那都可有可无，这种女孩子其实占很大很大一部分。这一期我觉得得总结一下，就是咱们几乎聊的所有的点的话，其实就是如何消除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恶心的人。
我们在吐槽这个恶心的男男女女的时候，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警醒吧，
自己敲响一个警钟。
当我们去 app 上面去找朋友的时候，当我们在这种实际人际交往当中，包括我们谈了恋爱之后，我们对身边的朋友的这些行为，不要让我们自己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人。
日常问问自己，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自己能做到什么，自己给予了别人什么。
其实很奇怪，就是你凭什么觉得你这个人就是那么有价值？你给了我什么？你能给我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只要多想想，我能够给予别人什么，我给过别人什么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节目的微博 ID 和极客 ID 就是方便说大家能够和我们互动嘛，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给我们的节目提出一些建议，然后或者说针对我们节目的这些主题能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讨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思想能够跟我们摩擦出更多的火花，
嗯，
让我们会有更多的灵感。微博可以找到我的话是搜索怪癖水手，怪是奇怪的怪，癖是癖好的癖，水是水很多的水，手是手脚的手。
即刻的话，我的即刻 ID 叫羞羞羞有点浪，羞的话就是口字旁一个休息的羞，然后三个叠字，然后有点浪，浪的话就是浪花的浪。我日常的话，其实每一期话题的话，咱们如果定了每一期话题的话，我其实都会有意无意的在发动态的时候发一些互动帖，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讨论起来。虽然我们两个都是一些比较污言秽语的人，但是我们都希望通过污言秽语，然后可以让大家让我们都变成更好的我们。
通过污言秽语让我们变成更好的我们，你这是为你的污言秽语做一个很好的借口。
好正能量哦。
那如果我们发在国内的平台上面的话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因为我们也是个新的节目嘛，
嗯，
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订阅、关注、评论、转发，一条龙服务。
嗯，
微博 ID 跟即刻 ID 打在那个简介里面。
嗯，
包括我们，因为上一期有人提到这个 BGM 嘛，
嗯，
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节目里面用到的 BGM 的一些歌名啊，我们也会打在这个简介里面。